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再说扫罗从西夫人那儿得到消息，说大卫在哈基拉山呢。他随即起身领兵三千，让元帅亚尼尔跟着来围剿大卫。
一山不容二虎，两雄相争的历史故事层出不穷，但是三千年前大卫却是一个恰恰相反。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任国王，当神选择的第二位国王出现之后，扫罗是既害怕又嫉妒，终于展开了追杀的企图。可是大卫这位第二位国王却没有以恶报恶，相反的总是以德报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圣经说书，讲述这一段记载在圣经撒母耳记上26章的历史故事。
哎，扫罗不是说不来了吗？这怎么这又……哎，是啊，他又来了。也怪啊，这西夫人对扫罗这位没有前途的国王倒是忠心耿耿，丝毫不把未来的君王大卫放在眼里。扫罗一到哈基拉山，就在山路安营，都累坏了，大家倒头便睡。这一切都看在了大卫的侦察兵眼里。大卫得着消息，一不躲二不闪，带着人就过来了。扫罗这回做梦都没想到啊，他又落到了大卫的手上。到了地方，就见扫罗在大营里睡得这香啊。大卫问手下人，你们谁跟我过去？亚比筛说，我去。亚比筛就是为大卫冒死在伯利恒城门口打水的那三勇士之一，不但忠心耿耿，在大卫有难的时候不离左右，最重要的他服从命令。大卫带着亚比筛一入夜就摸进去了。扫罗这会儿睡得正酣呢，大枪插在头边上，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边上，到处都是打呼噜啊。亚比筛说，上主把您的敌人交您手上了，您就让我把扫罗给钉地上，我一枪就行，都不用第二枪。大卫说，不能杀他，有谁杀上主的受膏者而无罪的呢？可他不死不行啊，我指着永生上主起誓，要么他遭上主击杀，要么他到了死期，要么他出战身亡，我在上主面前是万万不敢加害他呀，他是上主的受膏者呀，那他怎么办？我们过去啊，把这身边的水壶和大枪拿走。说着俩人呢就过去了，拿了东西就出来了，没人见着也没人知道，这人呐都睡死过去了。其实大卫这么做呀也相当智慧，扫罗怎么死也不能死大卫手上，不然的话那上主面前交代不了，就是在自个儿结拜兄弟约拿丹面前他也没法交代，那与国与民更是后患无穷。大卫跑到远远的山顶上喊上来，喂亚尼尔，怎么不答应啊？这亚尼尔给吵醒了，谁呀你，竟然大呼小叫。大卫说，你该死，有人进来要害你主人，为什么没保护他呢？你瞎说。我瞎说？你看你主人的水壶枪哪儿去了？这亚尼尔回头看，哟，还真不见了。他们这一喊不要紧，大家都醒了。 亚尼尔多少年都没见过大卫了，他不知道喊话的是谁。扫罗听出来了，这不是大卫吗？他站起来就喊：大卫呀，我的孩子，这是你的声音吗？是我的声音，我有话跟你说。你说吧。如果是上主激发您来攻打我，我愿上主悦纳我的祭物；如果是人，那我愿他在上主面前受诅咒。这不是明摆着赶我走吗？您说我到底做了什么让您这么追杀我呀？扫罗的不好说了，上回大卫就没杀他，把他给放了。扫罗可答应的好好的，说以后不再出来追杀了，当时还动了感情，流了泪了。现在可好，怎么又来了？结果大卫又保了他一条性命。你说扫罗，你的脸可往哪儿搁呀？扫罗可都年近古稀的人了。
哎，是我错了，大卫啊，你把我的性命看得如此贵重，我可不能再害你了。回来吧，我愚蠢透顶，大错特错呀。
哎呀，扫罗呀，你这么大年纪了，还有点人格，还有点信誉吗？还像个开国君王吗？大卫跟你回去干嘛去？现在的大卫可不像当年那么单纯了。大卫说，您的水壶和枪都在我手上呢，你叫个人过来拿吧。您是上主的受膏者，我不肯伸手加害。我重看您的性命，愿上主也重看我的。
大卫，你必成大器，我愿你得福得胜。
说完，扫罗带着人回去了。这也是他跟大卫是最后一面。再说大卫回到驻地呀，这心说不行啊，扫罗他言而无信，早晚我得死他手里，要不我逃国外去吧。大卫果断决定，全部人马连同家眷往西迁入非利士境内。对于亚吉王来说呀，大卫的到来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有利于非利士，他当然同意了。大卫就在京城落了脚。那大卫后来又怎么办？那咱们下回呀，接着说。
扫罗食言抓大卫，反落其手，性欲毁，杀神高者不可为，终成大器，身先退。刚才我们听了扫罗追杀大卫，大卫却第二次保留扫罗性命的故事。听众朋友，您也觉得今天的故事很有启发吗？今天为了好处，为了地位，多少人在相争，但是仔细想想，这些好处和地位，上帝真是给了我们吗？扫罗认为江山是他的，不愿意让给别人，所以追杀下一任国王大卫，而大卫却相信一切的好处是上帝安排的，是上帝赐的。上帝所立的国王，他必须尊重，绝对不可以恶报恶。大卫看重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宽恕仇敌、以德报怨的基本动力。听众朋友，您我也愿意看重上帝的旨意，来宽恕那些不善待我们的人吗？
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祷告能够强而有力，蒙神垂听。接下来，在门徒培训上有丰富经验的郭正友老师要教我们三个祷告的秘诀。
三个很重要的祷告的一个秘诀：细、密、切。细是什么意思？不要很笼统，很仔细。这为什么祷告要很具体？你当你不够仔细的话，代表什么？其实你对这个事情不是很重视，就是很笼统。比方说你关心祖国的事，祖国发生的事情你需要知道，不然你祷告很笼统，就是很笼统一般，其实也不是关心。比方说我们为我们的父母祷告，有时候太笼统啊，为我们朋友祷告太笼统了。你真的很迫切的时候，你就会很思想一下具体哪一部分，甚至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他得到会是怎么光景的，为这个想象的情况来祷告。要细。密是什么意思？密这个字代表什么呢？没有疏漏的，而且呢长长的，频密的意思。为什么要频繁呢？频繁有什么好处？你常常为自己祷告是没问题的，可以的，只要是从心里面多祷告啊。耶稣不是在福音书里面讲过一些比喻，讲到哪个比喻记得吗？那个故事
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一个寡妇，她有事必须伸冤去找一个官，这官不怕神也不尊重人，不理她，但是寡妇呢不放弃，就一直去找她，后来官觉得很烦，就为她伸冤了。
神就是像那个官吗？不是，他是重点是在放在那个就是你多求的时候，连那个官那么差的也愿意做的话，你会更有力量在神面前有更厉害。所以这个很好的就是要告诉我要平面的祷告。所以另外一个是切，这切是代表什么字？迫切的祷告。你有没有试过很迫切祷告，这个祷告很快就来了？我以前听到一个很好的比喻啊，就有一次有个小村落，有很多户口的人是种田的。白天的话男丁的出去种田了，新鲜些女的还有些小孩子在家里。在中间呢有个钟楼，敲钟的时候呢就代表说，哎，你们要出来，我们开会了。有一次呢白天呢男丁呢出去了去种田了，忽然间哪一个家里面着火了，着火着得很快，所以开始的时候要不要跑去田里面去告诉呢，叫他们回来了，但发觉到没有时间了，你跑到那边再跑回来烧得差不多了。所以一个小孩子就说想到，咦，灵机一动说啊，跑到钟楼，跑上去，想敲那个敲那个钟哦，叫他们来来。他怎么样？他小孩子呢？太矮了，那怎么办呢？他抓不到，因为太高了，他抓不到了，怎么办呢？哇，很急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整个身体要跑，要跳上去哦。他一抓住的时候，他很矮嘛。他抓起来绳子的话，就用他的身体力量拉了一种，砰，就自己的身体啊，砰砰砰下起来，哇，声音很大，都回来了，救活了，救到了。我这个故事讲什么？用你整个身体去拉一个种，迫切的祷告，细密切，细密切是跟祷告的很重要的秘诀啊。
谢谢郭老师给我们的秘诀，祷告要细密切，也就是仔细具体频繁紧密再加上迫切。听众朋友，希望您能使用这个秘诀，让您的祷告更有力量。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大卫和跟随他的六百人住在加特王雅吉给他们的喜格拉城中一年零四个月，那里是非利士地， 所以他们安全的没有受到扫罗的追索，而且每个人都能和他的家眷在一起平安的生活。
亚基王，您要我来见您？
是的，大卫，我刚才得知我们非利士人要起来和扫罗及以色列人作战，你们是非利士地的居民，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都出来和我们一同作战，你能不能明天和我们一同出发？
是是，亚基王，仆人所能够做的事王必知道。
哦，我信任你，大卫，我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谢谢你，谢谢你。
第二天，非利士人率领军队百人一队和千人一队出发作战，大卫和跟随他的600人跟在亚吉王的后面。当非利士人的首领们看见以色列人和他们的军队一起行军时，开始惊慌起来。
亚吉，这些希伯来人跟着我们前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难道不知道这就是大卫以前是扫罗王的臣子吗？他在我这里已经超过一年了，自从他离开扫罗到如今，我没有见他有什么过错。
亚吉，你要是不叫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回到你安置他的地方去，我们首领们就要跟你摊牌了，绝不可以叫他和我们一起作战，恐怕他在镇上反成为我们的敌人。你想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重新得到他主人扫罗的喜悦呢？
好好好，你们大家既然不信任他，那我就送他们通通回去。大卫，我的朋友，我要和你谈谈话。
是，亚基王，
今天是我们头一次向你的祖国以色列作战，你是忠实的，我十分信任你。可是大卫，我们首领的想法却不相同，他们以为你会倒戈相向，反会帮助以色列来攻打我们，因此我要你和跟随你的人回到喜格拉去。
亚基，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才这样对待我呢？
大卫，你倒没有做错什么事，在我看来你如同上帝的使者一样，不过早晨天一亮，你和随从必须回去，我非常抱歉。
第二天早晨，非利士人进攻以色列地，在书念排阵以待，而扫罗的军队则在基利波安营。当扫罗看见敌人的军旅庞大，心中充满了恐惧，他决心要求问上帝的指引，只是上帝不回答他。
亚尼尔，请你替我找个灵媒，一个娇贵的妇人，我好去问他。
可是陛下，几年前撒母耳仍在世的时候，他将上帝的指示交代你，要除去全国一切交鬼的、行巫术的、通灵的，您难道忘了吗？
我记得，我是照着做了，就像上帝借着摩西，使得凡通灵的都不得存活。不过现在去替我找一个来，可能有些从我们国境内迁移到邻近的非利士地去了。
交鬼的灵媒既然与魔鬼有联系，陛下，我能不能请问您，求问他们又有什么用呢？
别多问了，差人去找个灵媒来，这是朕的命令，懂不懂啊？
是，是。报告扫罗王，有两个出去找灵媒的仆人回来说，他们已经找到一个躲藏在隐多尔山洞里秘密的在做交鬼工作的妇人，
叫他们在今天晚上天黑以后带我到他那儿去，我要打扮的像普通人的样子，他就认不出我是谁。
请问你们三个人要什么呀？你们为什么来看我？
我希望你用法术把我告诉你的人招上来。
可是你知道的，扫罗王下令全国剪除所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什么要设陷阱害我的性命，置我于死地呢？
我指着永生上帝起誓，你绝对不会为这事而受到处罚。
好吧，你要我招谁上来？
找萨摩尔上来。
当女巫向魔鬼念咒语，快要念完的时候，尖叫了起来。
啊！你为什么欺骗我呢？你是扫罗？
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幽灵从地里上来。
他像什么样子？
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袍。
是萨摩尔，是萨摩尔。
当扫罗屈身下拜匍匐在地的时候，恶灵就借着交鬼的女人以老翁的声音开始说话。
你为什么打扰我，招我上来呢？
我甚窘急，腓力士人来攻击我，上帝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我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当怎么行。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耶和华已经离开了你，成为了你的敌人。耶和华借着我预言，他已经从你手中夺取了王国，赐给你的邻居就是大卫。耶和华必将你和全以色列交在腓力士人手里。明天你跟你的儿子要和我在一起了。
他昏倒了，他已经一天一夜都没有吃东西，毫无力气。
陛下，卑女听从了您的话，不顾惜自己的生命，遵从了您的吩咐。现在求您听卑女的话，让我为您煮些食物，您吃了可以有气力上路。
不，我不吃。
这样，扫罗的仆人和妇人再三劝他，他才听了他们的话，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他们吃了交鬼妇人为他们准备的食物。
这是给你的工价，现在夜仍深，我们要走了，明天还要作战。
在基利波山和舒念的平原上，以色列的军队和腓力士的大军做生死之战，扫罗极力为他的王位和国权战斗，可是已经没有用了。以色列人在腓力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和扑倒的，王的三个勇敢的儿子也死在他身旁，他也被弓箭手射伤。
我受伤了，中箭了，把我刺死，结束我的痛苦吧。请你，我希望快点死，把我刺死，免得腓力士人来凌辱我。
我不能杀死我的王。
那么，我只有死在自己的刀上。
我也和王一同死。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诗篇第五篇。耶和华啊，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啊，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 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与义人。耶和华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Glorious things of thee are spoken, Zion, city of our God. He whose word cannot be broken, born before his own abode. On the rock of ages founded, what can shake a sure repose?
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中与神交通。神不但会在做人处事上给予引导，也会指出我们看不见的盲点。住在美国卡罗拉多州的咏梅，最近在读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体验。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
圣经告诉我们，神和我们看人的方式不一样。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以前我读到这句经文，我总是带过，觉得不是在对我说，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很有爱心，我很愿意接纳和我不同的人。我还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他小时候得了脑膜炎，结果把脑子烧坏了，所以就表现出智商不够的样子。有的同学就会欺负他，嘲弄他，开他玩笑，但是我会跟他一起玩，他有什么事也会来找我跟我说。还有，我们学校有来自偏远山区的同学，穿得非常不好，讲着非常土的话，有些同学也会看不起他们，但我也会和这样的同学一起玩，一起学习。所以我从来都认为自己不是以外貌待人，且很有爱心的人。最近读经的时候，我又看到这句话，想像往常一样直接跳过去，因为我心里还想，我就不是这样的人，还很自得。可是心里突然有个声音说，等一等，再想想， 看看你在教会的生活，你教会的朋友，仔细想，别急着过。我就停下来，认真地回想我在教会的生活和朋友。我发现，不论什么教会活动，我总是和几个和我合得来的人交往，对别人就没有那么愿意去深入了解，只是点头之交。我记得我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姐妹，总是默默地在做着别人没做的事情，用喜乐温和的心对待别人。我是很钦佩尊重她，可是我心里觉得我和她可能谈不到一起，所以我只是知道她，连她的名字都没记住，很少和她交流，错失了很多从实际接触中向她学习的机会。圣灵又提醒我，有次别人介绍一个新朋友给我，简单寒暄几句之后，知道他需要帮忙，但是因为不觉得会跟他很投缘，就没把他的事当回事。没想到这位朋友后来跟我说，和我谈完话之后，他以为很快就会接到我的电话，一心想着我会去帮他，却一直没等到。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羞愧。神让我看到凭自己的感觉选朋友是另一种以外貌判断人。教会不是让我建立社交圈的地方，神不判断人，他接纳所有的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样，和每个人连接，不管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谈得来谈不来，为他们摆上的心都要一样，该做的都要去做。我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他原谅并且洁净我，感谢他借着圣经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心中没有被光照的地方。感谢神。
谢谢咏梅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从小在生命当中，我就一直觉得有神有鬼的这种存在。然后到了中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因为接受了这个进化论的这种观点里面啊，当然也就否决了神的存在。可是呢，等到大学以后，我学的是一种农业上面的一种生命科学，所以相对的在里面，很多时候这个进化论上面的解释已经没办法满足。已经没办法解释了，应该这样讲，就是没办法解释说真正的生命的起源是在哪里。我一直觉得在实验室当中根本不可能有这个创造出真正的生命出来，虽然说当时有这个号称的实验，可是真的并没有真。所以我在后面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想说，生命中我们到底是怎么来的，会往何处去啊，也就慢慢的就再重新的肯定有神的存在。可是这位神是谁呢？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办法很清楚的认识。到了1999年的时候，因为台湾的921大地震的关系，那我们有朋友就开始邀请我们到教会里面啊，参加团契的活动。那参加过一阵子之后，我们觉得说今天在团契的生活中，我们的生命之前非常的彷徨，常常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事情，但是一直是在追寻，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追寻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当我们到了团契之后啊，由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么一心的在追寻，虽然说也就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说好像之前的感觉并没有说好像很那么清楚，可是当我们接触久了之后，我们真的觉得说他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命是绝对是不一样的，他们有一定的目标存在，他们有一定的方向，不像我们在当时啊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然后明天在哪里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做。后来当有弟兄姐妹到家里访问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马上就觉知了，因为我们知道 这一位的神对我们的生命是真的是有帮助的。那刚开始信主觉知之后，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在生命当中我们也还是有那种不是那么清楚的方向存在过。可是呢，当我慢慢的自己的去查经，自己的研读圣经，然后跟弟兄姐妹互相讨论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话真的是字字珠玑，从2000年前、3000年前的话用到现在，仍然是这么的清楚的，好像从书里面能够跳跃出来。我也慢慢的感受到我的生命中有了很大的改变。这里面的改变，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当在之前的时候，我常常会做很多的错事，不正确的事情，可是我还是沾沾自得的认为说，这大家都是做没有关系，我是很好，我并没有做得相当那么过分。可是当我真的信主之后，开始真的研读圣经之后，我发现这些事情实际上是我不应该做的，可是在之前我并没有去想到这么多。我慢慢的感觉到我生命中以前认为做的对的事情，实际上是不合神的道理的事情，我也就慢慢的在改。虽然说有的时候还是会犯这些错误，犯这些罪，可是呢，我可以从我自己信主之前的生活跟我现在的生活比较起来，我觉得我已经是真的是经历的神，我改变了非常的多。虽然说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可是我相信在神的恩典之下，培育之下，我能够做到这一些。主，我真的是要从心里面感谢你，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看到你，能够尝到您的滋味，让你让我在心中做王做主，让我真的能够生命中得到的改变。
有一周，我正在浏览电视频道，寻找一日之发现访谈节目。总之，我在注意一些基督徒的频道，并偶然看到一位我从没有见过的女士，很有魅力，年轻，一头短短的金发。总之，我想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位女士手指着摄像机，好像在直接与观众谈话。她是这样说的：你身体上的麻烦，你的残疾，不是上帝的意愿，听到了吗？上帝不要你坐在轮椅里，轮椅不是上帝的，不是来自于他，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上帝要你从轮椅里站起来。他毫不畏缩地说着，这真令我难以相信。我惊叹道：这位女士是谁啊？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听到的。如果听信他的话，我得俯身看看我的轮椅，并设想这是我的错，是魔鬼的错，是运气，是上帝无能为力的一些糟糕而离奇的事故，是神不愿意插手的。好像上帝在说：嘿，你的身体残疾，那个轮椅不是因为我，不是我的责任，不是出自我的手。在电视频道上演讲的那位女士需要听听上帝对我的残疾和你的残疾的问题的解释，尤其如果你是坐在轮椅里的话。那位女士需要读一读出埃及记4:11，经文是这样说的：谁给人口才，谁使人耳聋口哑，谁使人看见，谁使人眼瞎，不就是我上帝吗？他需要读一读神在以赛亚书45:7所讲的：我降福也降祸，我是上帝，我做了这一切。或者对于那些天生就带严重残疾的孩子，那位女士还需要读一下139:1，就是他把我们在母腹里凑合在一起的。瞧，在圣经的这些和其他经文里提到神是怎么创造残疾以及决定残疾的程度的，这后面的奥秘以及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为何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关键是上帝在掌控着，
他拥有主权，他承担责任。我的脊髓损伤绝非偶然，不是魔鬼的意愿或魔鬼图谋的结果。哥林多后书一章九节向我保证，这些事已经发生，我不知道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已经发生了，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神。上帝喜悦残疾吗？不，他不。可那并不是说上帝至尊的手没有在掌控痛苦和疾病，当他允许他们发生，并不是说他没有在引导和帮助我们。神允许他所痛恨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事发生。残疾，是的，甚至是一个轮椅，可能是，常常是上帝最上等的工具，他被用来浇筑我们，把我们制成上帝宝贵儿子的形象。这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所写的，这也是那位在基督徒电视里演讲的女士所需要读一读的。
听众朋友，许多人都羡慕那些有自信的人，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同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谈谈自信者的悲哀。
人喜欢相信自己，自信既能给人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又使人狂妄傲慢。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在这雄壮的国际歌声中长大的千千万万人，曾是世界上最自信的人群之一。五十年代时，千百万人投入大炼钢铁的运动，深信小煤窑里必传捷报，超英赶美的目标指日可待。但事与愿违，所炼三百多万吨土钢，四百一十六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全国约损失两百亿元。在六十年代，又有一千六百万知识青年参加上山下乡运动，深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必要性，结果这些青年人的自信迅速转变为盲目和失落，在浪费了价值无法计算的一代人的青春和超过一百亿元的安置费用之后，上山下乡运动才收场。七十年代时，全国的农村都成了农业学大寨的实验地，人们深信人定胜天，在山上平了果园，修梯田，种粮食，这又以劳民伤财而告终。就连人称万寿无疆的、亲自提出人定胜天口号的领袖也病逝了，他的妻子后来还被监禁判以死刑。自信受如此捉弄，原因何在？从八十年代开始，人们面对先前的教训，不再把信心放在一个人群和领袖身上，而是放在个人的聪明和智慧上了。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考上了协和医科大学，被捧为天之骄子，当时也自以为是一名精英。有一个同学成绩非常优秀，一直希望成为外科高手，他的自信让同学们都十分钦佩。不幸的是，他刚毕业就被诊断患有白血病，他虽是医生却救不了自己，对病情的知识带给他的完全不是信心，却是愤世和绝望。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敢去看他，怕正是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海水一望无际，沉静无声，原以为大海仅是个大点的游泳池而已。早已会游泳的我投身入海后，却被海浪抛来丢去，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人的自信在生活的风浪中都经不起考验，把全部的信心都放在自己和他人身上的人很可怜，因为一旦失掉这些极容易失落的东西，生活就再没有希望了。现在中国每年有200万人试图自杀，25万人自杀死亡，自杀已成为15岁到34岁人死亡的最普遍原因。自信者的悲哀就在于人，无论是他人还是自己，都靠不住啊。我认识一位老人，他因心脏病住院，需要十分危险的手术治疗，不但自己不惊慌，还去安慰一个在病房工作为家事烦恼的护士。这位护士问他，要动这样的手术，别人都怕得要死，你怎会不怕？这样自信。他回答说，我的信心不在我身上，看看我的身体吧，他已经衰老软弱，是靠不住的。我认识神，一生感受到他的恩赐，他才是信靠得住的。这位智者的话令人深思，其实自信就是信靠人的才华、美貌、金钱和权力。圣经说，心中自恃的便是愚昧人，箴言28:26。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箴言31:30。资财不能拥有，冠冕岂能存到万代，箴言27:24。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9:23-24。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找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19:11-13。基督徒所信靠的不是自己，而是信靠神这样的应许。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中华插花艺术不但开启了我艺术的眼界，也让我痴狂着迷。在2012年秋天，十分偶然的机会开始接触了以后，一草一木，一朵花，一片叶子，在我眼中突然都鲜活了起来。眼目所看到的、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将上帝这绝美的创造配上花器，和谐的组合搭配，创造出一个美妙的景致，将草木的深情带入室内，悦人眼目，美化心灵。我所居住的田纳西州是乡村音乐的发源地，也是四季分明、草木繁多、处处充满自然美景的地方。我家的后院就有个小小的森林，在那里我可以找到不少的花材。上帝就是供应我花材的创造者。我需要独具慧眼，挑选出我可以利用的枝叶、枯木或是石头，再配上美丽的花朵，将它们做一番组合。有些枝叶、果子乍看并不起眼，但经过一番修剪，除去残枝败叶以后，新的面貌所展现出来的美丽，常令我怦然心动。这整个过程让我惊喜赞叹， 令我痴迷陶醉。原来痴狂并不是少年人的专利，我居然会沉浸在草木的魅力中，废寝忘食，情不自禁。深究其中的原因，或许是其中有一份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创造美丽的成就感吧。朋友，您是否觉得我们的生命往往也像大自然中这许多的植物一样，需要经过一番修剪，去除残枝败叶，才能有美丽的呈现呢？这些残枝败叶可能是我们的自卑、骄傲、愚昧、自私、贪心、嫉妒、坏脾气等等，因为这些人性上的弱点遮蔽了生命当有的美丽，但我们却常不自觉，或者是不知道如何来清除它。那位创造花草树木的神，同样也是创造你我的上帝，愿意帮助我们看清与除掉我们生命中的残枝败叶，因为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格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当看见了美丽的蜕变，上帝同样也会欢欣鼓舞的。怎么样才能在基督里呢？就是要相信耶稣，接受他宝血所赐的救恩，在他的话语中扎根，并要与基督同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祝福你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美丽。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的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